透明茶室是每周 weekdays 周一到周五早上上海时间8点的新闻评论，有直播也有录播，我们每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新闻的探讨，欢迎大家。
好，感谢大家在参加新一期的透明茶室。这期透明茶室我们来讲讲日本英语终结的负利率时代加息构成的影响。当然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财经的话题啊，而且日本加息对于我们所有人有没有影响，感觉好像是对日本人影响更大的事情，但实际上呢，这个对于全球的这个经济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我就从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开始啊。一直以来呢，都有一个日本加息灾难论，之前啊有几次日本加息之后很快的时间就出现了不管是日本国内还是国际的金融大危机，其中呢前后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呢是1989年日本央行加息，大家知道啊，1989年日本央行加息之后呢，之后一两年马上整个日本的经济泡沫就刺破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都刺破，就是从1989年日本央行加息开始啊，日本呢开始了所谓漫长的失去了30年，到今天呢刚刚缓过来，好像刚刚缓过来一点点啊。所以1989加息是一次，第二次呢是2000年加息，2000年日本央行加息之后呢就很快爆发了美国的科技股泡沫，就是第一次美国的这个科技股的泡沫，就是那个 Netscape 网景那一次。第三次呢2006年日本央行又加息一次，这次大家最熟了，08年金融危机也是在这次加息之后、所以说好像每次日本加息之后啊，一两年之后就会出现巨大的这个灾难性的影响，所以说这次加息之后呢后来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大家很关注。但是呢我还是要先说啊，就日本加息之后的灾难这三次啊，除了1989年那次刺破了日本国内的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跟这个加息有最直接的关联，另外两次如果你说都是日本加息单独因素导致和影响的，这肯定不是，也不公平。就是说这个日本加息灾难论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而且绝大多数人还是把它当这个笑谈来看待了，并没有特别严肃的看待。但是呢这里面确实是有关联，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入手，是想说明啊，就日本加息灾难论来说，这个日本加息呢不仅是日本的事情，其实呢对于全球经济都会有影响啊。具体为什么会有影响呢，之后来讲。好，来说此次加息的背景。此次加息呢可以说是有两个背景之下构成的。大家知道啊，日本过去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和日本的这个 QE 就量化宽松，一直希望改变日本通缩的状态，促使日本的通胀率维持在 2%， 就是要维持温和通胀来刺激经济发展。这一条呢在过去一直以来啊都没有实现，是反反复复，有的时候超过一点，很快 CPI 要转头向下。直到疫情，大家知道在疫情之中全球是大开闸放水，所以整个西方世界的通胀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缓解。就美国本来说三四月份可能要降息，但三四月份的核心通胀数据依旧坚挺，现在看起来降息可能要到今年下半年才完成。那今年的美国无论如何起码都会降两次息。欧洲央行呢也是啊一直升息来遏制这个通胀，然后一直到现在欧洲央行呢可能也慢慢趋于平稳，但降息的周期呢可能需要再等。这里面呢比较糟糕的国家，就是比较严重的国家，就是类似于像土耳其和阿根廷包括俄罗斯，但俄罗斯有这个制裁的原因，俄罗斯现在利息已经到 15% 了，然后这个土耳其到 50% 了，阿根廷的利息就更高了，所以这些国家都是在与通胀艰难的斗争之中。因为这一波全球通胀的原因啊，日本国内的这个价格也发生了上涨，日本国内这个商用品啊和消费品的价格一直在上涨中，就涨到政府发过好几次物价补贴了，就一次性给全国国民发几万日元，就折合人民币可能3-4千块钱吧的这个物价补贴来补贴这个上涨的事情。所以说这个物价部分呢已经因为全球通胀或者说日本本土经济恢复的原因实现了全面上涨。第二个直接的原因呢就是今年的春季，日本每年在春季二月份左右呢都会来进行劳工劳资谈判，这个呢在日本被称为春斗。对，这个春斗的全称呢就是春季生活斗争，听上去就是一个特别有左翼色彩的一个词汇啊。今年的这个春斗呢也完成了，这个今年的春斗的结果超出了市场预期。就日本最大联合工会叫 RENGO， 它是春斗的结果啊，针对大型企业薪资调整幅度达到了 5.28%， 就是属于这个劳工协会旗下的员工啊，今年呢要涨薪 5.28%， 调整幅度是91年3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啊。所以说这次春斗的结果就是不光物价在上涨，而且消费者的收入也在上涨， 那收入和物价一起推动上涨，看起来这个经济呢就不需要再通过利率的方式来去维持了。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日本呢就是加息退出了负利率。所以加息退出负利率的直接原因呢，就是日本现在的不管是物价还是这个收入都开始出现明显的上涨。这两个都上涨之后，这个经济就不需要再通过这个负利率来刺激了。大家其实如果你长期看这个负利率政策和这个央行政策，你也知道这个央行政策呢确实有点这个面多的加水，水多的加面的一个感觉啊，就是一直监控的数据，然后如果啊这个流动性不足你就点息给它释放一点，如果发现流动性过热你就加息了回来一点。但表面上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加息时期的选择啊、幅度啊，还有利率的细节啊，都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宏观经济学的问题啊。那么这次日本不光取消了加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取消了 YCC。YCC 是什么？加息加息嘛，利息就是银行的利率，对吧？包括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都会受到加息的影响。所以加息之后呢，你可以想象，你把钱存到银行，你的收益就会更多。然后呢，你如果去银行贷款买房或者贷款经营的话，你贷款利息也要付的更多。大概呢，就是银行的利息息，就 interest rate 的部分。但这块日本加息幅度很小，这次加的也不大。第二个呢是这次和加息还取消了 YCC 呢叫收益率曲线控制。怎么叫收益率曲线控制呢？就是日本央行来控制政府债券利率和收益率的事情。因为日本啊其实一直控制了非常低的政府债券利率，这个导致呢日本央行可以大量买进日本政府债券，但是支付的利息成本比较少啊，这个呢也是日本大放水的一个配合的政策吧。所以日本的放水的方式呢，就是日本的央行大量买进了这个日本政府的债券，来向整个社会放水。所以过去呢就一直有这个收益率曲线控制 YCC 来把这个政府债券的利率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样政府每年还就是还利息的压力就非常小嘛。啊，但是呢也要说啊，这个 YCC 是不是之前一直有到今年才突然取消的？其实也不是，这个 YCC 其实在持续放宽之中。从2016年开始啊，这个 YCC 的控制就是到零附近，也就是说这个日本债券的收益率就是零。零是什么概念啊？零就是这个政府发债券根本没有成本，政府发债央行买了之后你也不用利息都不用付，那就随便乱发呗，对，所以就肯定会造成大量的债券发布。到2018年呢它就是正负 0.1， 到2021年的正负 0.25， 到2022年的正负 0.5，到2023年呢设计了 1% 的利率作为根本最终的上限，一个软上限。所以 YCC 利率并不是这次突然调整，其实也是在持续调整之中，透过这个调整呢去控制日本政府向市场放水和力度。好，所以这次呢就这两次可见啊，短时间之内这个日本的流动性就会收紧，日本政府的这个放水力度也会大幅的下降。所以说对日本经济有什么影响，对外汇有什么影响，就要以观后效了。这里面呢有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按理说日本央行加息，日元应该上涨，对吧？因为你的这个日元利率上涨，对日元的需求就会增加，对日元的需求增加呢，这个日元的汇率就应该上涨。但这次比较奇怪，就是这次加息之后啊，日元汇率应声大跌，不管是对美元啊，对其他主要货币啊，日元汇率都在下跌中。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要讲另外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为什么这个加息之后这个汇率不升反降呢？这个呢跟日本广泛的散户外贸交易有关。因为日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国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控，日本呢是外汇利率和外汇汇兑完全自由的国家。所以日本，而且你看日本过去啊，日元的利息如此之低，而且日元的汇率呢也一直在下行通道之中，这构成了一个套利的机会。什么套利的机会呢？我只要借日元几乎没成本的，我去兑换成美元，然后兑换成美元比如半年之后再换回日元，哇靠，就是因为我要这个日元本来就没啥成本，我换成美元，美元对日元的汇率还在上涨，半年之后再换回日元岂不就变成了更多的日元吗？这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套利机会。这个套利机会呢，如果说出来大家都懂，所以日本人不可能不懂。所以日本有大量的散户外汇交易市场，就像我国的外汇交易一般都是机构在交易，银行啊、券商啊等等可能会有啊。日本呢就有全世界可能最大的散户外汇交易市场，而且呢这个外汇交易呢竟然啊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叫 Mrs. Watanabe。 这个 Watanabe 就是也是就是你看 Mrs. 就说他是个主妇啊，他是个比喻性的， 就这个家庭主妇在家里面就可以这个外汇交易的方式啊，在家庭财务管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就这个 Mrs. Watanabe 也成为了一个词汇啊，来形容日本的这个散户外汇交易。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日本散户外汇交易规模有多大呢？比如说2022年日本散户外汇交易大概有67万亿美元之多，67万亿美元的交易规模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占全球所有散户外汇交易的 28%， 就是四分之一的规模。所以日本的这个外汇交易，散户外汇交易量确实非常大。当然我刚才说到大家可以借日元去交易外汇，因为日元的借贷利率是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不借不是傻子吗？对吧？你肯定要借日元去炒汇，才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但日本过去对于这个散户进行这个外汇交易的杠杆率也是有要求的，也是有这个风险控的，不是可以无限借。但不管怎么说，就是散户和经纪商都有一定的杠杆率可以借日元炒汇。所以这次呢，日元加息之后，那自然这个炒汇的通道就没有以前那么有吸引力的。就随着日元加息的预期，大家呢可能借日元去炒汇的需求就降低了。所以这部分呢，短期实现了一个日元需求的大幅下降，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导致了日本为什么加息之后汇率竟然下跌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巨大的外汇的散户市场规模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以后短期日元需求的下跌，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刚才呢，在这里面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日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货币，也就是说这个货币由于规模大啊，经济活动也比较活跃。然后呢，资金成本又低，导致啊借日元投资是一个特别划算的事情。是的，这个事儿呢，不光很多人这么想，连巴菲特都这么想。去年其实有一个新闻啊，就是巴菲特不是开始买进日本的股市吗？巴菲特买日本的股市啊，还不是就自己拿美元兑日元买的，巴菲特就是在日本发行日元债券去买的日元股市。所以可见，巴菲特在日本炒股也是借钱炒，就是因为日元的这个低成本的资金的优势，所以导致用日元投资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也就是说，任何国家和机构，如果你能够在日本有日元授信，你都有足够的冲动带出日元来，再兑换成外国货币，然后呢再去进行你的经营操作或者投资操作，操作完了之后呢，你再把钱兑回日元去还，就因为日元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贬值了，所以你一进一出，哇，就是赚的盆满钵满，而且这个成本还很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说到为什么日本加息不只影响日本，还要影响全球了。就是因为日元啊有一个说法，日元是全球融资成本之锚，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日元会决定全球融资成本基准水平。因为日元是一个规模非常大，很多人都通过日元进行低成本融资的渠道。如果日元加息的话，这个也就是说全球最低的大规模融资货币，它的利率就要上升等这个。借贷的成本要上升，因此啊，这就是之前大家在猜为什么日本的这个两次加息啊，可能导致了这个科技股泡沫和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大概就是在说一个这样的原因，就是全球融资成本之锚。所以这次呢，他已经退出了这个负利率时代，而且呢，有可能今年还会再加息一次。所以之后不管对于日本本身经济的影响，因为日本现在经济确实不错嘛，工资在上升，用工需求呢其实也比较紧俏，然后由于游客和国内消费的原因呢，看起来一切都还不错。虽然这个物价确实有一定的上涨，但是物价上涨比起欧洲的通胀和美国的通胀呢，相对比较温和啊。当然民众可能疼还是真的疼啊，因为日本确实快有好几十年大家工资没怎么变了，你工资一直没怎么好几十年没怎么变，这个物价还在涨。所以这体感会非常强烈，因此这个事情到底该如何影响日本，以及之后如何影响其他市场，尤其是我要说说这个东西对中国确实也是有影响的。因为中国呢，看上去我跟日本的这个市场其实距隔比较远，而且呢我们有外汇管制，但是这个传导效应是非常强的，就是日元融资成本增加，如果反过来导致我们的融资成本，就外汇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对于中国抵抗通缩其实的某种程度坏消息。我们现在抵抗通缩的压力非常大，就是我们现在的 CPI 在春节期间啊转正了，都是因为核心的这种旅游相关的指标 PPI 还在继续向下走，然后呢我们这边由于要维持银行的利润，所以央行降息降准空间其实不是特别大啊，这个我们之前专门有期节目其实讲过，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该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对中国带来的影响，其实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好，这期呢，我大概要讲的就是这些。哎，这期啊，时间比较快，就把这个问题讲了。而且今天我还发现，我插上了所有的设备，但是这个流程我还没走透啊，所以我现在没有按，我今天根本没有按这个，没有按这个录音键，所以我一会儿还是要从这个 X 糟糕的这个录音音质啊，去重新再转一转。好，大家对于这个日元加息以及日元加息带来的影响等等等等有什么问题吗？也可以举手用语音来回答，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这个右下角的这个气泡聊天区来问问题，或者你对这个问题有你的不同的看法，有你的观点，都可以。或者你觉得我哪里说错了，要去刊物和指正，也非常欢迎。或者你对《透明茶室》这个节目本身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你可以提出。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透明茶室到这里结束啊，我们明天早上上海时间八点再见。非常感谢大家起这么早来参加这个节目。那今天的这个录音是会稍微差一点，我以后呢要贴一个纸条啊，就是在开始之前有几个这个 checklist， 可以让明天的这个稍微可能效果会好一点。那我们今天的透明茶室到这里结束啊，大家敢相信也敢分享，相信希望你一天过得愉快啊，我关了啊。
好，我们本期透明苦茶探讨到这里结束。透明茶室是世界苦茶每日新闻的衍生节目，和世界苦茶 YouTube 视频节目形成高低的搭配。世界苦茶是新闻信息，透明茶室是新闻的进阶分析， YouTube 审时煮茶节目是历史和政治学的分析。欢迎同时接受这三个服务。世界苦茶可以订阅 Newsletter 或者在 Twitter 和 Discord 查看。透明茶室暂时在 Podcast 更新，未来是否会挪到 YouTube 要看看。审时煮茶在 YouTube 搜索世界苦茶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在 show note 都可以找到链接。我提供的所有服务都采取全免费模式，也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在 Patreon， 赞助链接也在 show note 可以看到。感谢你的收听和对我的支持，我们下期透明茶室再见。大家记得敢去相信，也敢于分享你的相信。